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这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现在反倒叫我死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要注意到这一点，杀跟死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，中文没有这个死，不是动词，杀是动词，死是形容词，死是名词啊。在希腊文里面，死又是动词又是名词，所以死翻成中文之后只好翻杀，原文是一个字。所以这里因为他说，因为罪就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，这句话呢跟第八节重复，但讲得更清楚，那个步骤讲得更清楚。所以我是才觉得这里说的，特别是讲的基督徒的问题啊，我们再看就更有这样的，会有这样理解。好，这一段刚才我说十二节是个结论，这样看来保罗就解释说，律法不是罪，那为什么有了律法我们犯罪？你不要弄错了，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，借着律法，借着诫命引诱我，所以我就顺服他引诱，我就犯罪，我就死了。所以他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啊。你就要了解，前面讲律法是圣洁的，后面又说诫命是圣洁、良善、公义，也等于说前面的话，后面三个字加起来，前面一个字代表了，那个良善就代表了良善圣洁、良善公义啊。为什么？以后他也说律法是良善的，前面说律法是圣洁的，后面说律法良善，这两件事情不需要分开来解释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企图把律法跟我们的肉体分开，因为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时候，很多人解释不知不觉是这样的，律法死了，律法不能死，律法也不会死，借着基督的身体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律法捆绑了我们，但律法本身是良善的，如果我们没有罪不会被律法捆绑，如果我们不犯罪也不会被律法定罪，也不会被捆绑，但是律法的确借着肉体捆绑我们，叫我们不得不顺服律，这个不得不顺服犯罪的律。底下他要解释什么叫犯罪律，肢体里面有个犯罪的律，所以这个律法把我们绑在一起，罪一发动我们跟着去了，诫命一出来跟着受引诱，因此犯罪。好，所以这里呢才有挣扎，我们已经知道律法是良善的，诫命是良善的，但是我不良善，所以底下说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律法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这里跟前面一句话呢回应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这里又分一条，第二条解释说，律法不是罪，那么律法是不是叫我死呢？良善的叫我死吗？律法的良善性质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这句中文加上去的，可是加得很好，意思非常明白，但是没有这句话呢一样明白。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真是恶极了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，真是恶劣，这么卑鄙，这么下流，借着好的东西来引诱我，叫我犯罪。你看 律法是不是好的坏的？律法当然良善的，罪真是可恶，罪真是恶极了，恶上加恶，真是没有再恶的了。他可以借着神给我们好的东西，这个动机利用了律法，罪利用了律法，所以罪是可恶，罪是恶，不仅可恶，恶极了，恶极了，可恶极了。我不想你跟不跟得上保罗的思维，跟不跟得上保罗的想法。保罗真的很爱律法， 他觉得律法要维护，不是律法主义，但是律法不能破坏。其实耶稣也说，律法诫命你一点一话都不能废除，因为这代表神的性情。神颁布律法给人，写明神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良善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绝对的主权。神给律法给人实在很委屈的，因为律法只能有效的，很有效的，或者是很没有效率的显出神部分的性情。神是活的，不能被律法完全形容，可是在他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带着自己性情，用指头，这么重要的事情神不假借别人，自己刻在石板上面，因为神用这个两块法板来说明他自己。但是罪利用这个律法，利用这些诫命引诱人叫他犯罪，所以保罗说，你看罪就是恶极了。他只差没有提撒旦在背后，但是他不提撒旦原因，因为罪在每个人里面，撒旦不在每个人里面，撒旦对神是神作对的，跟神作对的。但是撒旦死亡，借着死亡进到人的里面，在人的肉体里面一直埋伏着，可怕。外患看得见，里面埋伏的隐藏的东西不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法子了解，一直到神的光照叫我们看见，原来我里面这样子的，原来我里面这个样子的。因此在神的面前又深深的认罪懊悔，光照的结果。但是埋伏在我们里面拿也拿不掉，一直到死都埋伏在里面。罪是死的，不错，因为有基督救恩，罪是死的。但是什么时候罪发生果效呢？我们里面被引诱的时候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认为这段是对基督徒讲的，特别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因为不是基督徒他还不知道罪是死什么意思，罪一直活跃的。但是基督徒当他被引诱的时候，罪活动了。关键在这里，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？在神的救恩里面一定不犯罪，因为神已经算我们公义，已经称义了。但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还会犯罪？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原则在这里，所以他底下说，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出乎灵的，这是第三件事情讲到律法。第一个，律法不是罪；第二个，律法是良善的、圣洁的、公义的；第三个，律法是出乎灵的。这个是很特别一件事情，因为在习惯里面，律法是文字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，保罗特别说，遗文，这个律法是遗文，但是现在新约的侍奉按着灵，不按着遗文。这里刚才第七章六节也提到，所以这里的十三节的话是十四节的话是针对第六节说的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出乎灵的。好，关键在哪里？为什么律法出乎灵？因为从神那里来的，是属灵的。律法的字句背后都是属灵的，所以 the letter of the law 跟 spirit of the law 很早我们在世俗的法律就能听懂了，听到了律法的精神跟文字不能完全表达精神，所以有时候需要法官来判断，他呢只能按照文字判断，他能不能懂得文字的律法的精义。那当然基督徒很明白啊，今天一般读法律的学生不这样分，他在律法的文字中间要尽量找出合理的解释，他不敢说律法是属灵的。但基督徒的观念，如果这律法是神颁布的，他是属灵的，因为属乎神的。但是当他一旦写成文字以后，变成受了很多拘禁，很多的捆绑，词不达意，或者说字句不能完全表明律法的精神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美国宪法的时候讲的政教分离，这个字句上面现在的新派的解释、自由派解释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历史，当时说政教分离原因是因为要说政治不能干犯宗教，所以要政教分离，我不受你政治政府的管理。现在都完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得着政府的保护，你每奉献一块钱要政府跟你说这个钱不必抽税，你把自己放在政府的干涉底下，你还讲什么？ 政府为什么干涉你的宗教信仰？本来不可以。反过来说，更加一个严重问题，宗教不可以带到政治里去，所以才有肯尼迪的决定，在公家的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。你自己已经降级了嘛？你要政府那几块钱给你免税，所以你说好了，我给你 compromise。1963年，美国的整个的看不见的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就是公立学校不可以祷告。你把自己给毁了。我不说从此以后美国的道德一落千丈，但这以后 留待历史学家去证明。我只是从信心的角度、信仰的角度来说，当初宪法里面规定政教分离，那个 spirit 不是说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因为他们从英国的制度里面出来，不愿意走在国教里面，不愿意政府来管宗教。你知道在英国政府管宗教，结果整个国家信仰必须跟着国王或者女王来转。 Elizabeth Mary， Mary 是个天主教徒，所以叫做 Bloody Mary。 为什么叫血腥玛丽啊？今天我不喝酒，但是我知道 Bloody Mary 是一种酒的名字，鸡尾酒。为什么？因为玛丽手上，玛丽女王沾满了血，她要把基督教改回天主教。你说圣公会在两个中间摇来摆去，摇来摆去，他有大主教，所以他整个系统可以贯彻下去。Canterbury， 他不是教皇，但是他整个的国教系统跟着这个圣公会走，这个主教走。所以女王说改信天主教，好了，呼噜噜噜就往这边，不可能杀。到下一个开放基督教，哦，又改过来，不杀了，就你改吧，天主教继续天主教。基于这种现象，在英国宗教中间的倾压倾轧，颠来倒去，很多人受苦。所以等到清教徒说摆脱一切这些，不要管你，不要管我信什么，我自己向神负责。清教徒是 Puritan， 是愿意恢复一个单纯的属灵的信仰，而不愿意跟国家跟社会，其实他们都要改革社会，不愿意受政府的辖制，所以才跑到美国来。当初他们立法的时候就这样说，我们不愿意干涉，不愿意教会宗教，我们要有宗教自由，五大自由，美国的几个自由，一个宗教自由很重要的。但是当他写成宪法的时候变成政教分离，人家把它反过来用，这是律法的问题。律法本来是属乎灵的，它有它的 spirit， 而人所了解的在文字里面，在疑问里面解释，把它曲解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的。这句话是关键，律法是属灵，但是我是属乎肉体，因为我的肉体底下我已经卖给罪。所以律法不但不能拯救我，一再定我的罪，而且当我以为能够靠着律法称义的时候，我越来越被陷在律法的捆绑里面。所谓律法的捆绑是肉体的捆绑，肉体借着诫命引诱我。所以从这些圣经来看，整个第七章经历，不管你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是还没有信主以前，甚至你根本弃绝救恩，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律法里面，都一样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原则性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的，已经卖给罪的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这个几句话呢，充分描述出一个人在肉体里面挣扎的现象和他的苦况啊，我想每个人都同意，我不需要解释。他底下第16节说呢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律法是善的，我不愿意照我的罪做，所以我承认律法是善的啊。即使这样，哈，底下来了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但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问题在于我怎么判断什么叫做我。保罗说的我是谁，当然从整个从这一节开始啊，甚至更早， 第九节开始啊，第七节开始，前面说我们可以怎样说呢？底下说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从我们开始，到了下文，保罗改成我 ，singular first person 第一人称单数我。所以在读经上面呢，到底这个我是谁？当然你知道，保罗可以讲这是我的心理，跟你们无关，或者你们是不是这样，我不晓得。也可以说我用我自己来说，好吧，免得我在说你们如何，我是这样子。他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讲到自己话，其实是只是所有人说的，可以领会对吧？还有一种呢，啊，反正这本书里面讲了七种可能，这个我怎么解释？等到我解释完了以后更麻烦，这里我变两个我。保罗在讲什么？到底是我做的还是不是我做的？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倒不做，那一个是我愿意，一个我做了，这两个是不是一个人？当然是一个人了，我所愿意我不做了，慢点。他说呢，我说不愿意我倒做，到底你愿意跟你做有没有关系？嗯，有关系没有？就是说我愿意不一定我能做，为什么我不能做？因为有人替我做了，自己做的。你看保罗在这里哈，如果我说我愿意我做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我不做，结果我去做了我不愿意做，所以不是我要做的，是有一个人替我做了，什么？在我里头的罪。那我里头的罪是不是我呢？还是我？麻烦在这里，你如果不懂他的意思，你这光是转自己永远转不出来。保罗是说明一种现象，我不是自主的，我不是自己主人，跟整个第六章的观念是相合的。如果你脱离第六章要解释第七章非常困难，很多解经家犯的错误，意思就是说他只解单句，他没有看见保罗这个困难在哪里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更好话说明道理。是不是我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是不是我做的？不是我做的。那谁做的？我里面罪做的。那我里面罪是不是我？还是我？那说明了什么呢？我不是自己主人。主要讲这个话，罪是我的主人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卖给罪。你看我已经卖给罪，谁是主人呢？是不是我做的？当然是我做的，法官一定判我做的。但是我那么说，因为我里面罪，我那里面罪做的，所以不是我做，所以不要免死刑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啊，还是你做的。所以呢，什么白狗偷吃，黑狗当灾啊？我们本来就是狗啊，那个罪叫我做，我做了我还得应承，但是其实不是我要做的，不是我。你在神的面前苦啊，你在人的面前苦啊，怎么解释呢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是，是不是你做？不是我要做的，谁做的？在我里面罪做，那我还是要负责。所以保罗说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 OK， 这段话我讲到这里大家清楚了，其实还是蛮糊涂的，慢慢再看，越看越糊涂。第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啊，保罗在这站在客观的地位来分析，我也知道，那谁知道啊？我知道。谁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？你也知道。我知道，刚才说我做，我不愿意，我又知道，所以更麻烦了啊！我也知道什么呢？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这句话容易说是吧？你现在客观说嘛，是啊，不是我做，我里面罪做，在我肉体里面叫做一无良善，不仅是没有良善，肉体里面一无良善。你说肉体有没有好的？肉体里面有没有良善？有没有？但是保罗说一无良善，为什么？它的根源是恶的。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天然的好，这也是我们传福音中遇见大的问题。有些人天然是好人，他真是好好先生。当然好好先生有他的缺点对吗？常常没有主见，常常相怨对吗？不愿意得罪人，不去说了。可是他真的比你好，他比你心软，你还不会这样。他看见有一只猫在市场车上给车子压死了，他心里难过，心里很软。我见过这样人的，哎呦，为什么见？我看见猫给压死，好可怜哦。我都比他心硬，他是不是比我好？是不是比我软？是比我软，啊，所以可能他比你好， 但是呢，这样的人他的根源是爱惜自己，肉体穿了一个人所喜欢的面具，来解释他自己生命的现象，要人知道他是个好人。好人 很希望别人知道他是好人，我说指的没有得救的话人啊，好人最希望别人知道他是好人，因为他以他的好为他的满足，是不是骗自己啊？既然好，我就不要沽名钓誉嘛。可是好人都有这现象，你要说他好，你一定要说他好。哎呀，某某先生，你这是怎么讲？这才道德高尚啊，人品超绝，他听这些满意，很容易说好话，他最喜欢听，因为他希望这样，他完全不知道这里面的光景，而且他看我比你是好，所以他以为这种假象里面满足了。但保罗说肉体里面是一无良善，这句话是很伤人的。你去传福音说肉体里面一无良善，他跟你反对，因为他觉得很好。我受过大学教育，我在大学学校里面品学兼优，你说我不是好人，我是罪人，底下他就骂你了，去你的。他不骂，心里骂了，他是不是好人？他真是好人，不出口坏话都不出口，心里怎么样？他不服气，他心里咒诅你，骂你，你才去死了，你才是坏人罪人，我不是罪人。但是那一定人听不到啊，他自己都听不到啊，他不晓得。保罗这句话太厉害，在我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，一无良善。因为他根据这个呢，不是根据他品性，而是说不能控制自己。在我肉体里面一无良善，为什么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里他不讲做，是讲行。这个行是指的，我以前在以弗所里面讲了很多 peripatetics， 就是所有一切生命的表现，所有一切的行为、做法、说法。立志，谁立志啊？我能不能立志？可以。我能不能知道？我也知道。我能不能愿意？所以无论是我们愿意是喜欢的，或者我们是我们的这个肉体里面人的感情、意志、思想、愿望 willpower 立志啊 affection emotion 还有 reasoning， 我也知道 idol， 我知道完全清楚。所以这里面包括说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是我的所谓魂生命啊。这里保罗没有用魂，但是在三元论里面，尤其尼多生的神学中间，罗马书第六章是非常，第七章非常重要。他说人里面魂，你无论是感情、思想、意志都能发挥功用，而且在这种关系里面呢，产生极大的矛盾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不受你控制。为什么？罪在你的里面，所以罪做了你的主人。你虽然你知道不该，还是去做，虽然你愿意遵行律法，肉体带着你去做，没办法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乐我倒去做，我的意志也好，感情也好，完全不受我的控制，跟我的行为脱节，是这样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又来了。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，我去做跟不愿意就不是我做的，但是这谁做的呢？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他要把它分出来。罪在哪里？在肉体里面。我在哪里？我也在肉体里面，因为我被肉体管理，我所愿意的不是去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是我做的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，这里呢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二十一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为什么？肢体中间有个律，一面有肉体，一面是我，我在肉体里面，肉体里面要犯罪，我不愿意犯罪，因为我在肉体里面，我跟着犯罪。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肉体里面。所以我一方面愿意，那心理学家说真我啊， 解经的人偶尔也用这种心理学来指真我。什么叫真我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我得救以后，我那个爱跟随主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那个人，叫真我。那借着这个话说呢，真我要做，但是因为我在肉体里面，我没办法。啊，我不得已用的字，其实保罗没有创造这些字，他只是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有善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他就发现，我每次愿意为善的时候，那些罪基的诫命引诱我，叫我犯罪，恶来了，恶又来了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没有错。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，就这里所讲另有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。我心里面有个律，我要顺服神，我喜欢神的律，这是我的律，有个律，我要顺服那个律，啊，我要顺服那个律。但是呢，肢体中间，他先用肢体，不用肉体，因为前面第六章讲把肢体献上，我愿意把肢体献上，但是我的肢体，这个肢体不能解释是四肢。是所有的人的 faculty， 我 faculty 里面另外一个律把我掳去啊，交战之后，中国人讲天人交战嘛，多半是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几个律啊？两个啊，至少两个。其实呢，两个是大的分法呀。但是可以是四个律，慢慢你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了取死的身体呢？这里讲取死身体，英文是 mortal， 必死的身体，死在我的身体里面。第二十五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这里感谢神呢，我常常读到这里，不知道怎么读法，他忽然怎么感谢起来呢？他看见了什么？他明白是我不能明白的呢？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回到第六章，关键回到第五章，关键回到第十章，在基督耶稣里。关键在哪里？感谢主，我在哪里？我在肉体里一定犯罪，但是神把我放在基督里，不是我仅仅献祭把自己身体奉献，而是我明白我今天在基督里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，这不是靠着，在主耶稣基督里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他又提内心，所以这个真我是里面心里面真正的愿望，怎么样解决的？发现我在基督里。所以刚才说了，基督徒能犯罪，还会犯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警觉，你在基督里。如果你同时随时知道自己在基督里，你就得释放。所以怎么样在基督里？你必须活在圣灵里，不然你不会在基督里，你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